文昌帝君殷志文广义节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文句啊。济人之急啊，就是周济人的啊，这个遇到的急事啊。前面是讲啊，救人之难啊，这个急与难是不一样的啊。灾难是主要是突发的事件，这个急呢是每一个人在他一生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碰到这个比较急的情况啊。就比较困难啊，急就不是那个突发的东西啊，有时候他真的一下子啊生病了，没钱啊看病，他就急了啊。所以这个急的范围呢，主要跟财务有关系啊。那么世间人都很看重生命，我们的身体叫内命啊，财物为外命，要依靠外命才能够维持内命，所以一切众生都爱钱啊。但往往最可爱的，往往它就匮乏，匮乏就形成它一种逼恼啊，一种窘迫啊，它就觉得啊，这时候就应该要给他帮助，这就叫学礼送炭啊。帮助要在他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那么在日常的啊生活当中，急莫急于穿衣吃饭啊，每个人都得要有衣服来御寒，有饮食来摆脱饥饿啊，维持这个身体的业报的生呢啊。如果没有食物，没有衣服，他就觉得叫饥寒交迫。在饥寒交迫的时候，这就他最希望有人救助啊。在疾病的时候啊，医药就是很急的事情了，要给他解决疾病的痛苦啊，就得要施给他的医药啊。有子女的人，等子女大了，他以什么为急呢？要为儿子啊这个成家，要把女儿嫁出去啊。如果过了婚嫁的年龄，这父母就会急啊，就会着急了啊。遇到家里有亲属或者父母啊去世了，这时候最急的就是要办丧事啊，要把这个丧事打理得好。如果穷的连棺材都买不起，这时候这个穷人家就急了啊，这时候就最需要给予帮助的时候了啊。所以这些众生窘迫啊，没有办法，没有福报来解决的窘迫的时候，我们要随自己的力量，随着当时的情况，赶紧给予帮助，这就是济的意思啊，济的意思。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节济他人之急呢？这在我们中国的上古文化啊，有一个观念，就是同体同胞啊。孔子在《礼记》啊《礼运》里面谈到人类社会一个非常美好的形态，叫啊大同社会啊。在礼运里面有这几句话啊：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啊，就是天地大道在啊运行在我们这个世间的时候啊，那么天下之人就以公为作为行为的准则，不是自私自利的啊。既然出于公心，他选拔官吏就会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选贤啊，给有能力的人去啊，放在他最合适的岗位上，人际关系都讲信誉，都非常和睦啊。那么人的同体感、仁爱心具体体现在人家庭关系当中，它就会扩大。所以每个人不仅仅是对自己的父母啊有孝心，而且会把这个孝心拓展到天下的人啊，这就不独亲其亲啊，这样老遇老以及人之老，不仅仅是啊慈爱自己的子女，而且要慈爱天下所有的啊子女，这就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这就是上古时期的一种深厚的啊，推己及人的这种泛爱的精神啊，有时候叫博爱的精神啊。那么对这个财物，他的也是这种心量的啊，财物不能去啊去浪费啊，看到地下有货物，不要去啊抛弃，要把它啊这个捡起来。保存好，但不一定要藏在自己的家里啊。那社会的政治经济的运作需要大家出力量啊，每个人都应该奉献自己的力量，有智慧出智慧，有财力出财力啊。所以如果说整个社会的繁荣自己没有做点贡献，这是啊应该是惭愧的啊。当自己献出自己力量的时候，不一定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啊，这些都是以一种天下为公的心态来处理家庭关系，来处理人和啊这个团队的关系啊。所以这就是谈成名问题了啊。一个人有这样真诚心，哎，他一定会开发他光明的性德，他的智慧啊，哎，这就是一个深厚的道德心理、道德情怀啊。他有这种情怀，再去观察他人处在这种窘迫的时候啊，虽然这个窘迫的处境是在别人身上，但是他不会说这仅仅是别人的窘迫，他会直接说别人的窘迫、别人的困难就是自己的困难啊，因为他是同体嘛。我们去理解这个同体呀，它就是一种身体道德行为的一个巨大的一种啊一种心理和一种哲学的这样的原则啊。同体就是比如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一个一体的一个身体，这一体里面有头、有两只手、有足啊、有五脏六腑，这就构成了这个一体里面的啊部分。但这些部分是一体的啊，比如说，当这个左胳膊受伤出血了的时候，这个右手对他的帮助是不是无条件的？因为右手给他帮助是知道是同体，你左手把这个血都流完了啊，你右手也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右手对左手的帮助是无条件的，是不讲代价的， 实际上帮助了左手，也就等于帮助了自己，由于它是同体的。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对这个身体，我们从肢体的受伤去帮助它，它是不加思索的，马上就要止血的，啊，本能的一种反应。它只有同体，只有对这种痛疼痛感同身受，知道这样的休戚于控的时候，它自然这种行为就会出来。啊，那么我们把这种同这种一体感再扩大一下，啊，我们这个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球，乃至一个太阳系，乃至一个银河系，都是同体的，啊，都是同体的。其他国家的民众处在灾难的时候，处在流血的时候，你要不要以这种向右手帮助左手的行为去帮助呢？啊，这就是佛教讲的自他不二。你帮助他人，实际上就是帮助自己。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啊，这就是由同体所引发的一个啊，一个自然的一种道德原则。但往往由于现在我们有我执，有身见，心量狭小，这种同体感我们越来越没有概念了。觉得他人是他人，我是我，所以相互之间就会产生很多的啊摩擦，甚至最终都是同归于尽。啊，百喻经里面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师父啊，有两个徒弟，大徒弟二徒弟，啊，这两个徒弟呢啊都是平时还不错，但也有点争强好胜。这个师父就是他有啊腿部不大方便啊，有点关节炎，他就跟两个徒弟说：“你们给我按摩按摩一下啊！”大徒弟按摩左边，右二徒弟小徒弟按摩右边啊啊！这个大徒弟在按摩的时候说：“我一定要按摩得很好。”让我的师傅很舒服，啊，结果趁这个他看到小徒弟也很卖劲，他说我要让他不舒服啊，这个，等到那个他的小这个师弟走的时候，他说我让你按摩，我不让你按摩，我要我功劳独占。等他那个小徒弟离开的时候，他把一把刀把他按摩的那个右腿给他砍断了啊！让你按摩，他说不让你按摩。啊，这个小徒弟一看，哎，把我按摩的个腿都给搞断了，你搞断了我的，我也搞断你的，他把这个另外一个左脚也砍断了。你看这两个，但是疼在哪里呢？疼在他的师傅啊。啊，这两师兄弟在这争强好胜的时候，他的师父在流血啊，不仅肢体在流血，他心也在流血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人类社会都是在干这些蠢事啊。啊，就好像一个国家两个政党在打架，但我们的祖先怎么看我们呢？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有同体感哦。所以如果把他人的窘迫看成自己的窘迫，给予帮助，这就是我们生生世世不会遭遇窘迫的一个善因。啊，救人之急就等于救自己之急，救了自己之急，你记得这个善因，你生生世世也就不会这么急。啊，就这个意思。啊，那么现在就涉及到财产问题了啊。这个陈济庭先生说啊，民间都说这个富人称富人叫什么叫财主啊？为什么财主呢？因为他对这个财物有主持权，有掌控权，是他的福报。但这个财主要顾名思义了， 虽然你家里的家业大家都要注重财产，没有财产无恒产即无恒心呐、啊，大家很注重这些。但如果有同体的观念，你要有一种意识，就是一方面自己惜福，自己要节约；另一方面，把你惜福的一些福报要让大家共享，共享的观念，这就是周济他人。啊，一个财主要这样，他以后他的财产、他的富贵才能够长久。但是可惜的是，现在有很多的富人呐、财主啊，他并不是做了一个财产的主人。啊，什么叫财主？你能爱惜这个财物，而且能够智慧的应用，能用得出去，这才叫财主。如果你只是爱惜了这个财富，你不去用，不仅不给他人用，连自己都不用，家人都不用，就是囤积在这里，啊，这就叫财奴，啊，财物被财物所奴役，啊，这自古以来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了啊，你看这个啊。这个法国有个作家啊，巴尔扎克啊，他在他笔下常常会描述那些啊吝啬鬼的形象啊，比如这个高朗台，哎，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人，但是他就非常的小气，他自己不用，自己穿得非常破旧，家里吃得非常的糟糕啊，他的女儿穿的都是破裙子，想参加一个 party 呢，都没有一件好一点的衣服。他就这样的爱惜钱财，啊，他很多每天他汲取了很多的珐琅，都把它放在最高层的阁楼上，哎呀，把它封得严严的，一缸一缸，啊，然后他每天晚上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拿着一盏灯，悄悄的啊，爬到阁楼上。啊，然后就把这些装珐琅的大缸的盖全都打开，然后就这么摸呀摸啊，然后又这个啊哗哗的声音了、啊，他就在那享受整晚整晚，这是他最美好的享受。但是不用一个珐琅，啊，就是这样，这就是叫财奴，啊，那这种人发展到最后。他临终的时候也会汲取很多很多的珐琅，由于又很贪恋，又要保护，他有可能以后变成一条蛇，就盘在这个珐琅上啊，你谁也不敢动我的啊，动了我要啊保护他这些珐琅，啊，这就是财奴啊，所以佛经都要求我们要看清这个财物是不坚之物。要用这个不坚牢之物来修持坚实的功德，啊，财产你不要以为就是你的，啊，财产为五家所有，啊，五家所有，共有的，啊，如果水灾来了，你这个财产也保不住；火灾来了，财产也保不住；啊，小偷来了，你这个财产也保不住。国王要没收了，你也没有办法，啊！如果再生一个败家子，也不是你的，啊！你要了解这个五家共有的这种真实性，所以要趁自己还有财产，头脑清楚，赶紧要布施，啊！要知道这个财钱呢、啊，它的本性就水呀，钱财如水，你不可能存在这里，水性是要流动的，啊！所以你现在你的智慧，你要把这个水流到什么地方，这是你的智慧，啊，能够往你这边流是你的福报，你要把它流出去，这是你的智慧，啊，所以怎么去流，就是要布施。对那些处在困难的时候的，这就是要悲田， 要种福田，种悲田，啊！如果你以衣服布施给他人，你下一辈子就能得到啊漂亮的啊庄严的容貌、颜色，啊上妙色，你的长相就会庄严，因为你用衣服来庄严了别人，那么反过来就会庄严自己，啊！如果你饮食去布施给他人，你下辈子就能得到大力气，因为饮食一饥饿的一吃饮食，他身上就充沛力量充沛了，就有劲了啊，有劲哎，反弹过呢，你下辈子你身上也有劲了，啊，做举重运动员可能能得奥运会的金牌了啊，你是布施的啊。如果你以灯来布施他人，哎，灯是照明的，所以他的。这种因果都是对应的啊，对应的因果法则，你下辈子你的眼睛就会很明亮，很清净啊啊，不会得近视眼啊，不会去戴一副啊深度的眼镜，看得还看不清楚啊。如果你以车乘啊来布施他人啊，车乘是让大家啊旅行呢、啊、行走啊是比较安逸。那么你的身体也会得到一种安乐，啊！如果你以房子来布施他人，啊啊，这个啊，愿得广厦千万间呢，啊，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哎，你以房子布施他人，以后你下辈子你所需的东西也不会匮乏，啊！那么如这个，这是《优婆塞经》里面的啊，《优婆塞戒经》里面。啊，在告诉我们居士怎么去行布施啊，因为在家居士他种福田以布施为主啊，尤其是以财布施为主啊，出家人是以法布施为主啊。如果你以妻子奴婢衣食啊有怜悯欢喜心啊，就是你对自己家人妻子啊自己的家人的佣人呢、啊、你周布施给他们的啊饮食啊衣服啊，而且是带着怜悯他的疾苦啊，布施有欢喜心，要以欢喜心布施，不能勉强，不能好像布施出去没办法，布施出去很后悔，像割了钝刀割肉似的那样的后悔，那他的福德啊就会有折扣啊。如果你以怜悯欢喜心啊布施出去了，哎，你未来是得无量的福德。这里布施再告诉大家一点啊，这是可能大家不了解的，这是你布施首先取决于念头。当你说你要把一个东西布施出去，你已经说出口了，虽然东西还没有拿出来，但是在你的账面上，比如你要布施10万块钱，啊，已经说出口了，那这10万块钱就不是你的了，啊，不是你的，你最后不拿出来，实际上你是欠了人家10万块钱，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了。有很多人上次这个四川地震也说啊，开一个赈灾法会啊啊，这个这政府开的，很多企业家承诺，口头上承诺了要啊要捐多少捐多少，最后到账面呢没有那么多，很多就不捐，这是不可以的。你在公众场合已经说出口的，你写出来了，你一定要捐出来，你不捐出来，你就等于是犯了道了，啊，这一定要明白啊。啊，你看我们昨天讲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叫就是祭札，祭札挂剑，古人就知道这个道理，啊，祭札他就考察各个国家政务的时候，他身上佩戴了一把银铸的剑，白银铸的剑，当时经过曹国，这个曹国的国君一看他这把剑，很欢喜。很喜爱啊，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这个季札呢，他是个啊善良的君子，一看他这么喜欢，心里就动了个念头，哦，既然他这么喜欢，我就送给他好了。 但是他只是有这个心理盘算，这个动了这个念头，这个话还没有说出口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还要到其他几个国家去，这把剑他还要随身带着啊，自我保护啊，还用得上。他想，他念头就是说，等我其他国家走完了回来的时候，我把这把剑赠送给曹国的君主。好，那么这样的他就又向前走了。向前走，等他回来的时候，曹国的君主去世了。那一般来说，这把剑他都没有说出口，而且曹国的君主去世了，可能对一般人来说也就算掉了。但是不，这个季札他要履行他的心里的承诺，所以就到曹国的国君的墓上去祭祀、去礼拜，最后把这把剑拿出来挂在了曹军的坟墓上，赠送出去了。所以你看，古人动个念头他知道，这就是因果。你动了念头要赠送给对方的时候，这把剑就不是你的了。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确实存在已经做承诺的，他不兑现，不兑现就有因果。所以佛经都要求我们要看清这个财物是不坚之物，要用这个不坚牢之物来修持坚实的功德。财产你不要以为就是你的啊，财产为五家所有，所以要趁自己还有财产，头脑清楚，赶紧要布施。那么，如果看到自己的田里和粮仓里面有老鼠、麻雀来吃田里面的谷，吃粮仓里面的米，我们存什么心？大家注意啊，古人是多么的厚道啊，生怜悯心，对这个老鼠麻雀生怜悯心，而且他在这里吃谷米生欢喜心，生欢喜心，这样就能得福无量啊。为什么要生怜悯欢喜心？因为麻雀老鼠它跟我们也是同体的，它吃一点就让它吃一点了。古人的这个田里面，不是说它没有这些虫害啊，它也有啊，它会想到我让这些昆虫吃一部分，哪怕吃百分之十、百分之三十，我还能收70%吗？ 好，那到了现在，人类就越来越自私了，啊，看到一些昆虫、一些麻雀、一些老鼠要吃它的，它就要坚决的要把对方消灭了，啊，就要下老鼠药了，就要用各种工具了，甚至你看我们中国这个50年代还竟能形成一场人民战争，大打麻雀的人民战争啊，大麻雀啊。基本上要把麻雀赶尽杀绝啊，认为这是害虫啊，害鸟啊。不仅不生怜悯欢喜心，而且要赶尽杀绝，这是一念什么心？我们想想跟古人的心态行为，那相差何止108000里啊。所以古代的社会能够几百年几千年保持一种稳定，一种国泰民安，到了现在我们灾难频来啊。当灾难来的时候怨天尤人啊，我们造了多少孽啊，然后我们都意识不到自己造孽，你打了多少麻雀，这不是造孽吗？啊，当你打死了那么多麻雀的时候，那么文化大革命你斗我斗你的时候，这就不是马上因果就会出来吗？啊，那么这里面包括现在的农药问题啊，西方人现在都也在反省，这些化学性的杀虫剂也首先发轫在西方，跟昆虫展开了一场啊持久的战争。你人家昆虫吃一点就让人家吃一点嘛，为什么你要用啊 DDV 呀 等等这些要赶尽杀绝呢？赶尽杀绝最后实际上固然昆虫被它杀掉了很多，但是昆虫马上会有变异性，有耐药性，有耐药性人类又加重了毒素，又来喷洒，喷洒昆虫又有变异，所以不断升级，所以那个毒素喷洒的毒素就越来越多啊！啊，有时候都用直升飞机大批量的这个方圆几百里喷洒呀！啊，喷洒的结果是什么？故呢，你把昆虫杀灭了很多，但是这个毒素，这个杀虫剂的毒素也在粮食里面，也在你的水果里面，然后这些毒素也被人吃进去了。所以癌症为什么越来越多啊？啊，最后受损害的还是人类自己，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把昆虫、把这些老鼠、麻雀做同体观，你对它一点仁爱、怜悯、欢喜心都没有，啊，那么反过来，这些昆虫、这些麻雀、这些老鼠也对人不会有任何的，怜悯、欢喜心。他也用他的方法来反击人类，这就叫冤冤相报啊！啊，你看我们看中国历史上有个例子，说有个家庭，那个妇女就喜欢把那个灶面上的蚂蚁啊一定要滚糖水把它烫死啊，这个几十年烫死了很多蚂蚁，一点怜悯心都没有。好，最后出现什么事情呢？他生那个小孩，婴儿的时候生的小孩，他放在床上，他出去办个事，等到办事回来发现，哦，他的婴儿的身上这个成千上万个蚂蚁就在咬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那么死了，被蚂蚁咬死了。这是现报啊，你杀死了很多的蚂蚁，蚂蚁没有仇恨吗？等你不在的时候把你的儿子干掉啊！所以我们要对这些老鼠、麻雀、昆虫要有怜悯心，要有欢喜心，要有布施心，他吃一点就让他吃一点。但是很多居士也在问这个问题，我这个种西瓜，我种稻子，如果现在整个的这个虫这么多，如果我不用这些农药啊、杀虫剂，我就没收成。他也是面临二难选择了，啊，现在确实随着这个工业输赶，这种虫是越来越多，好像你不打就没办法收成， 啊，但有些居士他非常有慈悲心，但是他要考虑到自己也得要有收成，他就自诚的去念大悲水，啊，哎，管用，你念大悲水，然后用这个水放在喷雾器里面喷洒，一边喷洒一边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你可以试试看，啊，至少有一部分居士管用了，能不能管用就看你的自诚心，啊，自诚心，不要伤害任何一个众生，啊。好，现在啊，下面有一个例子啊，就是贫富富贫啊，贫富富贫这个句法的结构，第一个字是动词，使动词，就是使富人贫穷，使贫穷的人富贵啊，它是一个啊使动词。说一桩什么事情呢？啊，文昌帝君治粟，啊，就是蜀地就是魏蜀吴啊，这个三国时期，刘备在公元211年啊，成都啊，建立粟政权，国号汉，啊，历史上称为蜀汉政权。刚刚成立的是。建立这个政权的时候，碰到一年大饥荒的年代。那么四川的啊，这个绵阳一带啊，这个灾情很重，更重。当时那地方啊，就有一个富农叫罗密。罗密他家里积了5000余户的粮食。啊，一户相当于10斗，啊，就说明他的粮仓囤积了很多粮食，但是他把它囤积起来不卖。这些一般的奸商啊，他都会注意这个行情，啊，等到你饿得这个受不了的时候，我再卖，这时候就卖出一个昂贵的价格，啊，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存心啊。但是另外当地有一位义士啊，义士就是很有仁义心的一个豪侠之士了啊，叫许荣啊，看到灾情来了，这就不忍之心了，有同胞之心，赶紧把自己的家里的所有的财物啊，粮食都捐献出来啊，赈灾，对贫穷的人接济。但毕竟他的力量不够啊，力量不够，穷人还很多，没车的人还很多，这位许荣这种仁爱心非常深厚，竟能整个晚上烧香啊，拜天祈求天保佑这一方的老百姓不要饿死，这个只要有人自诚去祈祷的时候就会有感应，啊，我们知道除人道之外有九法界呀，啊，啊，那么直接管理这一方的，除了阳间的管理啊官员之外，还有土地神，土地神他要管这方面的。当时这个巴西的土地神叫来和孙，就把这桩事情。当地发生啊饥荒的事情，禀告上来，文昌帝君赶紧把这个灾情向上帝禀告。这个事情禀告上帝之后，上帝就降旨了啊，就把这个罗密家的谷啊，要把它用起来啊，用起来怎么用呢？于是。这个文昌帝君就赐封神啊，派封神就把这个富农罗密家的那个房屋给他啊，粮仓啊给他吹没了啊，卷走了啊，然后这个里面的谷就随着这个风啊旋转的风就从里面就出来了， 卷到空中去了，把它加粮食。卷到空中，这个风神又以它是粮食就放在粮食一堆，它是麦子就放在麦子，它是玉米就放在玉米边。卷到地下呢，一堆一堆，整整齐齐，分明别类，啊，这放在一个公众场合，就是当地的人都可以去拿。这个当地的穷人老百姓就由于这个来吃饱了肚子。这个罗密属纯洁的粮食一天就没有了，所以当地人就很感激这个许荣的恩惠啊。这个往往呢，在这些老百姓家里就有粮食了，就往往把那个粮食还就啊筹还给啊给这个许荣啊，还有一种心理上情感上的感恩啊，而且对这个罗密家的这种灾祸，大家都很高兴啊，称快啊，称快。那么，这桩许荣的善行也就报告到了刘备那里啊，刘备就给他一个官位，做这个啊巴西就是绵阳的驿卓。啊，驿卓相当于，如果绵阳相当于这个一个市的话啊，或者一个地区的话啊，相当于这个副市长的位置啊，驿卓啊，这就善有善报了。这个罗密听到这桩事情，他也觉得没有脸面了，自己就上吊自杀了啊，反正是好。所以你看这个天上的包括土地神的这些都常常会干预到人间的事情啊，也说明这个天人有仁爱之心，他时时在关顾着我们，会来给我们帮助的。这种帮助由于天神有能力，这叫游戏神通了，有点游戏神通啊。这个用风啊，风神来把这个谷子旋转出来，再雨下去，像下雨一样下去啊。虽然是由于文昌帝君的启奏啊出现的，但这种游戏神通的事情，这个刀地天王常常去啊助过啊。这里就啊这个引用了佛经的一个例子。叫卢智长子啊，来作为一个啊这个啊对应性的啊了解。这也讲令时的问题啊。这个天竺国有一位卢智长子啊，称为长者是家里有巨大的财富，但是他的性情非常吝啬啊，小气啊。那么由于他的吝啬，家里妻子儿子佣人备受其苦，他一毛不拔呀，家里过得比穷人还穷人啊，是这样的啊。有一日遇到这个佳节啊，就是过节啊，过节本身家家都要庆祝，都要吃一点好的啊，然而他不啊，过年过节也像平时一样一毛不拔。一毛不拔也好了，你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也可以。他自己还想偷偷的享乐一下啊，他就自己悄悄的取了4文钱啊，4文钱就是非常少的钱，非常少的钱呢，就到街面上买廉价的酒和饮食。买的时候他也不回家啊，因为他的只是一点钱嘛，只够自己吃，他就躲到坟墓之间去吃啊，又怕别人发现。你看这个吝啬到这个，躲到坟墓之间要喝的酒吃的肉啊。他平时呢啊，由于节约从来没有喝过酒啊，一喝点酒就醉了，醉了之后他就啊就唱歌啊，很高兴唱歌啊。这一唱歌他就说啊，物今庆节会， 畅饮大欢乐，过于毗沙门，益胜天地时。哎呀，你看他唱着啊，说我今天来庆贺这个过节的盛会，畅饮啊，实际上他没有喝多少啊，他说畅饮啊，真是太欢乐了。我这种畅饮大欢乐啊，比毗沙门，毗沙门是四大天王的北方天王啊啊，超过北方天王啊，甚至比刀地天王还要胜过，刀地天王还不如我这快乐。啊，他就在这唱，这一唱呢，这个帝师就听到了，听到了就笑着啊，就笑着说，这个人所吃的不过是四文钱，就说他的快乐超过我了，啊，这下我当要啊想个啊设个法给他这个捉弄捉弄，老害老害一下他啊，捉弄一下他，怎么捉弄呢？这个啊，刀地天王就他会变化嘛，就变化为卢雉，他的样子变化卢雉，因为他还在那个坟墓之间守五捉盗，他还没有回家嘛。这个刀地天王先变化为卢雉的样子，到他自己的家啊，就是到家，就跟家里人说啊，跟妻子、子女和所有人说，哎呀。我原来都薄待你们呐，啊，对你们都没有慷慨大方，啊，为什么呢？就是有吝啬鬼在我的心里啊身上，哎，今天庆幸这个吝啬鬼出去游玩了，离开我了啊，脱离吝啬鬼了，现在我慷慨大方了啊，现在家里的财物啊，你们想怎么享用就怎么享用。啊，打开仓库粮仓啊，那是怎么？啊，于是把这个仓库都啊恩赐很多东西出去，啊，那众生都是爱物如命的，哎，得到这个恩赐当然都很高兴了。哎呀，今天的这个长者不错啊，这个家长不错，这个卢雉长者把这些东西分下去啊，恩赐之后就说，又告诉他，哎。说这个吝啬鬼的样子特别像我，啊，那如果他可能马上就要回来，回来的时候你们都要把他驱赶出去。如果你把他放到这个家里来，又到我心里来，我又像原来一样吝啬了，啊，这一说，哎，家里人哦，还有这个事啊，那我们不让他进来，啊，哎，果然。很短的时间，这个卢雉长者就酒醒了，酒醒了就回家了。一回家就被那个看门的人驱逐。哎，看门的人因为已经听到交代了，一看，哎呀，还真的吝啬鬼来了，还真的跟我的主人还挺相像啊，就说啊，走走走，这个就赶他走，驱赶了。哎，他觉得很奇怪，这是我的家，怎么我进不了门呢？啊，他就叫他妻子的名字啊，我的妻子的啊，他妻子一听着门外都有叫他的啊这样的名字，知道哦，吝啬鬼还真的来了，都拿着啊棍子啊来赶他啊，你这吝啬鬼，你给我走远一点，你不要进来啊。这样一来，这个卢雉长者就害怕自己呀，今天怎么回事啊？怎么门都进不了，都这么恨我啊？啊，就赶紧找他的亲戚啊朋友来哀诉。哎呀，你们来帮帮我的忙，我家里人不知怎么回事都驱赶我。这个亲友一看是，哎，还有这个事啊？啊，亲戚朋友就送他到家里，送到家里。还是那个看门人还是不让他进门，先让他的亲戚朋友进去。他的亲戚朋友一看他妻子，就问妻子，你怎么不让你丈夫进来呀？这个妻子，他的妻包括他的子女都说，哦，他是吝啬鬼啊，你们不要相信他，你怎么相信吝啬鬼啊？这个亲友一看，哎，家里还真的有一个卢雉在那里，家里已经有个卢雉，门外又有个卢雉，那肯定家里的是对的了啊，是真的了，那个肯定也是吝啬鬼啊， 所以这个亲友都也出来之后啊，你真的是吝啬鬼呀、啊！你赶紧走、啊。哎呀，这个炉子一看，全都说他吝啬鬼，不让他进去，这叫有口难辩了。有口难辩，他就向这个亲戚朋友借了一批绢，啊，想献给国王来赎冤呐、啊，啊，一到这个国王的这个宫门那个看门的人也不让他进，不让他进，这个炉子就大呼我要进贡，我要进贡啊！就这一叫，这国王就听到就啊，那你就让他进来吧，啊进来这个炉子先对国王先要先捐以后才能够好说话啊，也要贿赂啊。哎，这样要显捐的时候，两个胳膊两个衣下忽然夹紧了，那用尽所有力量，这个想把那个绢拔出来都拔不出来啊。哎，出现这也是这个刀立天王跟他开玩笑啊，要捉弄捉弄他啊，捉弄他，等到他好不容易要拔出来的时候，刀立天王忽然使这批绢变成了一束草。变成是草，那你向国王献出草，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了，啊，这个炉子长者就是一下子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怎么一束草啊？啊，国王倒是宽宏大量，笑一笑啊，我也不需要捐了啊，你有什么冤屈，快说出来啊。这个炉子啊，就含着眼泪来诉说他的冤枉啊！哦，哎，这诉说，哎，国王说还有这个事，就派人把那个家里的炉子叫过来，哎，这两个炉子都到了国王面前了，这真的有点《西游记》的真假美猴王啊，真假美猴王还真的很难辨认呐、啊，啊，这个唐僧辨认不了，猪八戒、沙和尚也辨认不了，到底玉皇大帝也辨认不了啊。最后到了地狱，那个地藏菩萨坐骑可以辨认，但是不敢说啊，是。哎，这两个炉子同时来询问，这个声音相貌还真的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呢，这个他就问他，其实他身上有什么隐秘的标志啊、他其实说，哎，这个手臂上有一颗痣。啊，有个痣，哎，于是就分开就来验痣，哎，又验痣还都有痣，然后又让这个两炉子搁在一个地方，写你平时最隐秘的事情啊，哎，这个两个写的都写出来了，而且字迹都一模一样，连字的字迹都一模一样。啊，这个国王想尽了办法来验哪个真哪个假都没办法，所以就感慨，哎呀，凡夫的肉眼呢、啊、是这样容易迷惑呀，所以我也没办法，只有去问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于是就车载着这两个炉子啊，就去见佛啊，到奇缘精舍见啊，那这个在佛面前这个真假就立半了，所以佛就敷这个变化的炉子，这个刀立天王马上就恢复了他的刀立天的形状形貌啊，这个国王一看是刀立天王啊，他赶紧投身下拜啊，这时候这就分清楚了呢，这个佛就说，好，现在你真炉子可以回家了。这个炉子长者说，我现在回什么家呀，我回家我的财物已经被他全都散掉了，他还是很心疼他的财物。这个刀立天王说，如果你肯布施，你的仓库里面没有丢失东西。这个炉子长者就生气了，我只是信佛，我不信你啊，不信地师啊。世尊就说，你只要回家啊，地师的话没有讲错啊。他听了以后 卢志长者回到家，一看他的仓库里面还真的一件物品都没有丢掉，啊，这叫大喜过望啊！由此他也通过这个事情知道自己这种吝啬呀，啊，大家都不欢喜，大家都要把他驱赶啊，所以他也觉得啊，应该要改变自己，所以渐渐的他也行布施了。啊，慢慢子也没有原来那种吝啬的那种行为了，啊，改变它，啊，啊，好，看来大家鼓掌，好好都不要做卢志长者啊，有布施的赶紧，尤其是你不要以为富人才能布施，贫穷更要布施，啊。贫穷布施难，但贫穷更要布施啊！摩诃迦叶专门托钵，就是向穷人家去托钵。为什么？他认为这些人穷，就是没有布施才穷。为了改变他贫穷的面貌，一定要给他让他们种福田。当时有一个非常穷困的老妇人，老妇人她真的是自己吃喝都成问题。摩诃迦叶向他布施的时候，他都向他托钵的时候，他说：“我真的很惭愧，我拿什么布施给你？”啊，这个摩诃迦叶说：“你有什么都可以。”他就剩下的那个残羹剩饭的那个汤残汁，他就以那个这个剩下的汤布施给摩诃迦叶。摩诃迦叶接受了，说：“你想求什么？”他说我以这个布施的福德想求升天，就由于布施一点摩诃迦叶的一点残值升到天上去了，啊，所以越贫穷越要布施，啊，富贵之人知道你怎么富，怎么有财富，也是从布施里面来，为了使你的财务有可持续性发展，还要更要布施，啊。好，下面是怜悯之孤啊，就是怜悯他人之孤啊，这些行善积德都是学礼送炭了啊，这个能够感到悲痛的，就是天下有很多穷穷无告之人啊，就是孤独无依。啊，这些孤独无依呢，啊，一般说文王啊，他施仁政啊，一定是首先关顾四种人，叫鳏寡孤独，啊，孤就是一生下来小孩子时候就没有父亲，这叫孤，叫孤儿，啊。老而无子叫独，老了没有子女叫独，啊，老了没有妻子叫鳏，啊，老了没有丈夫叫寡，啊，这个鳏寡孤独这四种人是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啊，所以啊，这种啊，国王施仁政首先关顾这四种人。那么这里特别讲到孤儿啊，孤儿幼小的时候啊不能自立，需要人帮助。原来他父母还健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去慈爱他，恩勤顾福啊，恩勤顾福就是这是出在诗经里面的啊，是对小孩那样的恩啊，有勤劳的恩养啊，这个顾我扶我啊，这个长我看我啊，反复的去啊关顾啊，珍爱子女就像掌上明珠啊，这个捧在手上，背在肩上，提在手，抱在怀里，唯恐小孩不能长大成人，啊， 但是这父母的心呢，全心都在子女上啊，那真是无私的大爱喽但不料这个父母却中途由于寿命福报问题，就抛开子女自己先走了，这叫骨肉捐弃呀。骨肉捐弃，这个子女在九泉之下，他都会心都挂念着这个子女啊。前面讲魏科救了一个妇人，他的妇人的亡父都在打仗的时候帮魏科的忙报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就要推有续道。推己及人的续道，假如是自己的子女就是自己去世了，留下了孤儿寡女那么孤苦伶仃，又没有长大，那忽然遇到一个仁人君子来帮助这个孤儿。帮助他长大，那你在九泉之下的感恩是如此的深切如果或者碰到凶暴的恶人，看到孤儿可以欺就凌虐他，贩卖孤儿使他感到耻辱甚至还做那些医学上的实验等等这些那。你在九泉之下的饮恨，自己在九饮又该是多么的深恨深切。所以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孰忍人也，就是要有不忍之心、恻隐之心来关顾孤儿这就是仁爱之心那么这个孤的内涵也是非常广泛的不仅小时候失去父母为孤儿，那推而论之外，没有叔叔伯伯，内没有长兄弟弟，这也叫孤。如果用现在来看，现在的独生子女也是孤所以现在独生子女成长起来的过程，他是有问题的，他心理上是有问题的。原来兄弟姊妹多他就会从小就在家庭训练你跟兄弟姊妹之间怎么一个和谐关系。如果你一意孤行，其他的兄弟姊妹就不答应了可能就会吵架，就会打架。他在打架吵架当中，他会认识到自己不能过分。但是现在独生子女没有这个训练，他在家里他是老大，他以为在学校在社会上他也是老大一旦他碰到在社会上在学校不是老大的时候，他马上会有一种心理上的挫伤，心理上挫伤他就有可能采取过激的行为。这就是心理上的缺陷，过激的行为，或者就是非常暴力，或者自己去自杀。所以这些孤僻所以现在我们确实，当然中国人口多，我们也不是说计划生育的政策怎么样，就是说这种独生子女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是有他先天的不足的再就是这个自己家族里面越来越衰微，福报越来越薄中青年的时候都没有子女，到了晚年才得一点起下了解起下之荒凉的这样的子息，这也叫孤或者你做官经商在外旅及他方他乡，这也孤你出差在外离开故乡家人 举目无亲，这也叫孤啊。啊，甚至在这种啊这个修道上，你修道很有道心啊，很有道德啊，这个榜随名高啊。这个时代大家都是啊差不多啊，都不怎么地，你忽然你表现得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与众不同，哎，高处不胜寒呐、啊。每个人内心的劣根性都有嫉贤榜善的这样的劣根性呢、啊。啊，所以我们对那些素质非常好、很有道德、很啊这个孤标脱俗的人啊，当这些诽谤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扶持他？怎么去消解这些对这个道高者的这种诽谤？所以这些末法时代道高德修者，他也会有一种孤独感啊。那么对这些，我们也得要明人之孤，这也是我们要怜悯他、要保护他的范围啊。所以这个孤、这种寂寞、这种无助，它的是面非常广的。所以我们怜悯的心以及行为也是要多种多样的啊，这就要放开心量行善积德。这里举出文昌帝君啊一则事例啊，未有重权啊，就是安慰自己的朋友在九泉之下。文昌帝君说他有一位好朋友同事叫施氏啊，施氏为众江，为众江啊，施氏也就是为那些贵族、宫廷贵族之的子弟来教训的啊，做教官的叫施氏啊。那么他跟这位啊这个啊这个是相知很久了，哎，他的这个好朋友去世了，没有儿子，唯有五个女儿，那就穷穷无告了，没有依靠。那么这文昌帝君作为他父亲的朋友，就毅然的担起了啊这个来保护、来啊这个抚养他五个女儿的责任。那么女儿要嫁出去啊，每嫁一个她都要备好嫁妆啊，备礼嫁了三个人，还有两个小女儿呢，就让她在她另外一个朋友家啊，高知亮家来祭善。祭什么叫祭善？就是吃住在他家，然后文昌帝君给他生活费，还是由文昌帝君来抚养啊。啊，后来就把这个两个小女儿纳为自己的儿媳妇啊，为冉闵啊茂阳之妇啊，说明你看成为自己的儿媳妇啊。这暗喻这个孤儿离开了父母，这种啊这种窘迫就可想而知。这种孤女，一个小女孩离开了父母，那就更值得怜悯啊。这个韦中江是很幸运的，遇到了文昌帝君这个良友啊，良友啊。那么这个啊，文昌帝君两个儿子就纳为他啊，作为他的丈夫啊。这个后来啊，这就是转世的情况，一般我们都很难看到啊。这个后应该是指文昌帝君，如果是文昌帝君，他说文昌帝君这是发生在周代的事啊啊，这个周代的事情。以后他升到西晋，曾经作为谢东山的儿子。这是一世的化身，然后唐代曾经是啊后生是张九龄，啊 张九龄是唐玄宗时候的人，也是写诗也写得很多啊，这个也做过宰相啊，然后在宫廷斗争当中被李林甫啊这个之间的矛盾呢 以后被罢相了，张九龄。北宋时候的宰相张其贤，北宋时期的大臣司马光啊，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啊，这些都是文昌帝君的后生啊，